真的没有，我们的罪的事他都没有背在身上。啊，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，所以希望听的人要仔细呀，不要被这个障眼法蒙蔽了。那为什么不做正面的实现？佛菩萨在世间做种种实现，没有一定，但是他有个原则：因病为药。啊，众生的病在什么地方？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？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。一切众生确实都有严重的业障啊，业障别人能不能代替呢？我们在佛经上读到的不能代替，佛都不能代替啊。佛当年在世表演给我们看，释迦族被琉璃王消灭了，释迦牟尼佛能不能帮助他们？看到这个族被人家消灭，无可奈何啊！目见连尊者有慈悲心，把他的族人啊，他用神通放在他这个钵里面啊，把他带到这个天空啊，免遭这个难，避免这一次劫难。下来之后钵里的一看呢，钵里头一钵的血水，他才晓得众生的业报，佛菩萨的威神帮不上忙啊。佛不能转众生的定业，佛帮助众生是教导啊，教你怎么转法，你肯转就转过来。为什么呢？你自己做的，所谓是皆灵还须系灵人呐、啊。你自己造业，你自己化解，这是对的，别人帮不上忙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病有三类啊，生理上的疾病只要我们自己留意啊，注意保健可以避免啊，饮食特别要注意，药不能随便吃啊。我们还有个毛病，自己得到很好的药会介绍给别人，那个人的病跟我一样不一样，纵然病一样，体质一样不一样，体质不一样啊，效果还是达不到。所以生理上的病一定要请教大夫啊，让他提供一些这个饮食方面的参考，哎，它可以帮助你。这生理上的病啊，冤亲债主找在身上，叫魔鬼，鬼附身了，这个东西医生没办法，佛也没办法啊。生理上的病佛也没办法啊，可是冤亲债主这种病呢，医生没有办法，佛有办法。佛有什么方法呢？调解，哎，两方面调和。如果对方接受了，他就离开了，你病就好了。啊，你们看到佛门的慈悲三昧水忏， 乌达国师得的那个人面疮，那是冤家债主附身的，那是要他命的，那报仇的啊。迦诺迦僧在给他调解，他接受了，离开了，他人面疮就好了啊。所以佛能帮助我们治病的只有这一类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，被这个不干净的东西附身啊，我们在佛堂为他诵经，为他做好事，给他回向，他要是接受了他就走啊，你的病就好。第三一类很麻烦，业障病，既不是生理上的，也不是冤亲债主，业障造作的罪业太重，这个罪业多半是前生造的，这一生不报想尽，业障现前。所以佛常常劝我们要惜福啊，要培福啊，不要疏忽了这两句话，太重要了。一个人的幸福是在晚年，你年轻少壮的时候你享福报，你到晚年没有福报，可怜呐。真正的福报是在晚年，所以在年轻少壮的时候要懂得惜福，要懂得培福，希望把福报留在晚年享，有福就不会有这些业障病现前嘛。福报享尽了的人，这个业障病现前，现在一般人叫老人病啊，老年痴呆症都是属于这一类业障病，医生束手莫测，佛菩萨帮不上忙。可是有没有方法治呢？有，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。什么方法呢？佛教你忏除业障，只有你自己真正忏悔啊，真正改过啊，真正自新，真正回头，你那个病有救。凡是害这种病，不但自己身体痛苦，连累家人，还要花一笔可观的医药费啊，所以应当觉悟，把这一笔医药费拿去做慈善事业。你的病就会好啊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把你的医药费通通捐出去做好事，后面两个结果，如果你还有寿命，你的病好了，如果你寿命到了，你就很安详过世，不受病苦的折磨。佛家讲理呀，理与事相应的，我们要相信，深信不疑啊。佛陀的教诲真舍教诲啊。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人说啊，佛教我们一再提的这个倡导十多年了，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，今天社会大众还是不能接受啊，尤其政府部门主管教育的还不能相信，依旧把佛教看作宗教，看作迷信 啊，儒家的教育啊，他们现在能接受了。啊，现在我们在中国，在海外看到有许多儿童读经班，政府资助，啊，政府教育部门能接受。儒家式教育，没错。中国从汉武帝制定了国家教育的宗旨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孔孟。他这一提倡，一直到满清，中国各个朝代的教育政策没有改变。虽然改朝换代，教育政策不变，所以儒家的教学在中国2000多年了，开阔取士啊，啊，所以每一个县有县学啊，国家办有国子监大学啊，无论是县学也好，省学也好，国子监也好，是什么样的学校呢？我的看法，用现在的这个看法呢，政治大学。那些读书人的目的干什么？将来从政，做官的，做公务员的，啊，所以是国家办的政治学校啊，用儒家办的政治学校啊，是教育啊，啊，归宰相礼部主管，礼部就是教育部啊。但是他收获了佛教式教育，佛教是什么教育呢？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谁来管呢？皇帝自己管。佛教教育的目的在哪里呢？我们就是以这个世间法讲最浅显的目的，帝王希求国泰民安，希望社会安定，国家太平，人民过得幸福，要用什么呢？要用佛教的教育。所以他们不知道佛教的道场就是学校，它的名称不叫做学校，寺院庵堂四个名称，寺院庵堂都是佛教教育，都是推动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帝王亲自来领导，帝王把佛陀教育看得比儒家重啊，儒家派个部长去管就行了，这个教育他自己来领导。你就想想从前古代的这些帝王，他们有智慧呀，他们有眼光啊，有福报啊，能够推动这个教育啊，所以国家长治久安，他能够传几十代，他能够享过几百年，有他的道理啊。今天这样殊胜圆满的教育被社会大众贬成了迷信宗教，这是整个人类的不幸。我们能不能责怪他们呢？不可以，他们的误会是正确的、正当的，为什么呢？没有人讲解。真正过失在哪里？过失在我们出家人呢、啊？我们出家人没有把弘法利生的事业做好， 也就是没有把佛陀教育办好，没有把佛陀教育发扬光大。啊，社会上迷信是我们做错了，啊，把佛教的教育完全做，甚至自己都不能够理解，那谁迷信啊？自己带头迷信。我们的罪过很重啊，所以佛家有一句谚语说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，所以我不劝人出家了。为什么呢？劝人出家就送一个人到地狱去了，这存的什么心呢？你要送哪一个人到地狱，你就劝他出家。啊，出家之后两条路啊，一个天堂，一个地狱。啊，你真正了解佛法，信解行证，如理如法的修学，教化众生，你升天堂啊。你如果没有做到，纵然一生没有什么过错啊，你在这个寺院做了住持，住持就对你的学校当了校长啊，我没有犯过失啊，我什么错坏事也没做啊，我是个好人呢、啊、不错，你是个百分之百的好人，但是你做了校长，你没有办学校，你这个学校里头没有教员，没有学生，你人再好你也撤职查办，你也要去坐牢，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？事出世间法同一个理呀、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选择这个行业，穿上这个衣服啊，要不能把佛教教育做好，将来堕地狱，我把话已经说清楚了，你不要怪别人，你应该去的。啊，在家同修要做好好这个护法了，帮助出家的法师弘法利生，提供他们讲经的道场，将来我们同学一天比一天多了，没有地方去练习讲怎么办呢？你们大家要帮忙啊！怎么个办法呢？请他到我家里来讲，一个礼拜来一次啊，给我们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讲一部经。听众啊，我们邀几个朋友，这个邻居不拘多少啊，三个五个不少啊，十个八个也不多啊，只要你们一家人欢喜，法师请到家里面去讲经最吉祥了，三宝佛光照到你家里去了。我们过去在台中李炳老培训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到哪练习讲经呢？都是同修家里。那听众呢，大概是一二个人，有的时候七八个人，每一个星期讲一次，常年不断的才能练出来呀、啊。你这个家庭有福啊，你这个请法师去讲经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法师的根是你把它培养起来。啊，这些话过去我在居士林讲经的时候，这好多年之前呢， 我都讲过，好像是培训班第一届的时候啊，我讲了很多遍的啊，真正的福报，世间第一等的福报，不要花钱，请法师到我家来讲经。啊，真实的福报啊，比你去打一个水路，当一个水路头，听说当一个水路头，此地我不知道，在台湾要花台币好几百万啊，比那个功德大得多了，那是假的，这个功德是真实的啊，请法师到家里面去讲经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要是说你这个家里啊不是不很干净啊，家里有人生病啊，常常有不太顺利的事情，请法师在家里讲几次经啊，这天气太平了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确确实实啊。所以居士林这个道场这几年来为什么这么兴旺，没有别的，天天讲经吧啊，念佛堂天天有人念佛啊，讲堂天天有人讲经，诸佛护念啊，龙天善神拥护啊，道场也能不兴旺啊。听说现在中国也有些道场很兴旺了，你再去研究研究它兴旺的原因，也是常常请法师讲经，也是念佛堂日夜不断的念佛啊。还有一点，大家呢无论是世法佛法，把这个财都看得很重啊，我们道场经费啊，经费从哪里来了，不要自己动脑筋啊，不要自己操心啊，自己动的脑筋是歪脑筋，不但财源不能滚滚而来呀，反而障碍住了，这是真的啊。财从哪呢，布施啊，越施越多啊，哪一天不肯布施了，我这个东西要买卖了，财源断了，你的苦难就来了啊。这为什么呢，不听佛的话，相信自己的坏主意，错了啊！你要想得财，你就拼命修财布施；你要想聪明智慧，你就拼命修法布施啊！你要想健康长寿，你就得修无为布施。佛说的没错，我们世间人没有这个智慧，没有这个学问啊，全都搞错了。如果道场我不布施了，我再要拿东西来卖了，变卖了，这个是什么呢，相信自己的话，不相信佛话，不相信佛，祝佛走了，护法神也走了，这个道场必定啊往下衰落，没有几天衰相就现前，不堪收拾啊，这叫真正可怜悯者。我们同学要记住，我50年的学佛，40多年讲经，我这些经验常识非常丰富啊。只要放弃自己成见，随顺佛陀教诲，一帆风顺。如果说不相信佛菩萨的教诲，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决定到最后一败涂地啊。我们大家都要懂得这个道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请掀开经本，科徽第32面第二行，经文第二行看起，一五四十寒暑 愚民之意，作物大小江海，树林坑坎，谨记沙砾，谢为须弥，吐石登山。我们从这一段看起，这是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，环境的庄严，前面一段世尊为我们介绍那一边的人事环境，这以下为我们介绍物质环境，人事环境殊胜，物质环境当然好。这什么道理？佛在经上常常跟我们说，依报随着正报转啊，因此我们要明了，我们居住的物质环境跟我们有情众生起心动念一切的造作，确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我在经上讲的很多，讲的很清楚。现代的科学家也逐渐的发现，所谓的物质，事实它是波动的现象。这个发现给大乘经论上讲的越来越接近，而影响波动最严重的就是有情众生的思想，所以不能说我们起个念头，这是很小的事情，无关紧要。我们这样想呢，往往都想错了，没有想到极其微细的念头与我们依报环境，依报环境要是扩大了，那就是星系，我们讲太阳系、银河系，乃至影响到近虚空变化界，也许有人说你这个说法了未免太夸大，其实这个说法不是我说的，佛在经上说的，如果我们细心的去思维去观察，逐渐我们能体会到佛所说的是正确的，没有丝毫错误啊。 那么今天我们看经文一开端，夜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。四时是指春夏秋冬。新加坡这个地方呢，没有四时的差别。极乐世界也没有。新加坡虽然没有四时，它有寒暑，天气炎热，生活在这个地方并不舒适，不像西方极乐世界清凉自在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他应当的有春夏秋冬四季，因为有情众生生活在这个地区，千万年来他已经习惯了，养成了习惯。如果到一个地区没有四季，往往很难适应，这叫习性，这不是自然，这是习性。长时期的熏修太冷太热，这是寒暑，对于我们的健康都有妨碍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懂得调心调身，一般人讲的养生之道你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人的寿命，中国古书里头记载，灵枢，这是中国医药的最原始的典籍，告诉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机器，如果你能够保养得很好，没有糟蹋它，没有伤害它，这个机器它的运作寿命应当是200年的。人活200年不算是长寿，是正常的寿命。那不到200年，甚至于不到100年都保不住了，那是你不懂得养生之道，你自己把这个机器糟蹋掉了，这个很可惜。最懂得养生之道的是佛菩萨。那么也许人要问了，佛既然懂得养生之道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住世只有80年呢？他为什么没有活到200岁？佛虽然没有活到200岁，可是佛有一个学生，实在讲有两个学生，一个是宾陀罗尊者，一个是迦摄尊者，现在还在这个世界呢。 那就是说外国人讲吧，释迦牟尼佛入灭，现在是2500多年了，他们两位呀、啊、都已经2500多岁了，啊，确实在世间呐。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罗汉他们这些人到这个世间来是应化而来、啊、他有没有寿命呢？他没有，他住世时间的长短呢完全看化缘、啊、化缘要很殊胜，多住几年，化缘没有了，随时可以走，不是像我们这个凡夫啊，业报之身呢、啊，自己做不了主宰呀、啊，啊，业报身、啊。可是，我们真正懂得养生之道，业报身的寿命。自己也能做主宰，不能像佛那样啊，千万年住世啊，迦舍尊者受释迦牟尼佛的咐嘱，要等弥勒菩萨在这个世间降生成佛啊，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弥勒菩萨，他才能入灭。弥勒菩萨什么时候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呢？弥勒菩萨下生经里面说啊，我们这个世间的岁月56亿7000万年，迦舍尊者要活这么大的寿量啊，我们看到了，这很不可思议呀、啊！56亿7000万，其实要跟极乐世界的人比一比呢，他还是短命啊。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啊，56亿7000万年不能跟他相比，无量寿啊，佛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了养生之道。养生方法很多，原理原则只有一个，在佛门里面用轮相来表法，佛家常讲法轮常转啊，轮是什么？轮是语言啊，圆有圆心，有圆周，我们这个身呢是圆周，心就像圆心，养心要静啊，心是静，养心要虚啊，心里面不能有东西，几个人能懂得啊，圆的周啊是要动的，不动它就没有作用啊，这圆周要动，圆心要静啊，所以我们养身要动，养心呢要静，这个是
养生的原理原则。人为什么寿命这么短暂？它与这个原则完全相反了。你看现在人，他身要舒适，他要不动啊，心里头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跟这个原理通通相违背了嘛。心里面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心坏了，心影响身啊，身才会生病啊。我们经不起外面呢一点风寒的感染啊，就会得病。什么原因呢？心里头的毒素太多。今天讲病毒啊，佛说什么是病毒的根源呢？贪嗔痴啊，三毒三毒啊，内有贪嗔痴啊，外面就很容易受外面病菌的侵扰啊，你很容易得病啊。佛菩萨、阿罗汉他们为什么不生病？他们把贪嗔痴断，心里面呢清净，没有病毒啊。外面纵然有干扰，他很不容易被感染，除非他实现啊，那个视线呢都是教学的作用啊，都是用来教化众生，否则的话他不可能生病啊。这些地方我们应当要学啊，所以心地清净一尘不染，我们就不会得病。心地真诚慈悲，就能够解毒啊。我们现在的饮食啊，真是像经上所说的，每一天饮苦涉毒啊。用什么来把这些毒解开呢？用慈悲心啊，慈悲能解毒啊，清净能不受感染啊。这讲的养生之道啊。那么四时寒暑于民之意啊，对我们就不会造成灾害。西方世界这些东西没有，马明菩萨在《往生论》里头讲得好，他说西方世界是自信功德庄严，自信真心啊，也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讲唯心所信 西方极乐世界是唯心所现，我们这个世间呢